在改革开放热潮推动神州大地撸起袖子加油干的那个火红的年代，位卑未敢忘忧国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各行各业，教育界、医务界、工业，大家那时候是小岗村呐，啊，都在改革，都在求索，都在拼搏。我反过头来审视和回顾我们戏曲人，似乎我觉得有一点滞后，因为在70年代，优秀的古典剧、优秀的电影被禁锢了10年之后，重新放映在银幕上，演绎在广大的舞台之上。可是作为京剧这么一个大的剧种，老演老戏，老戏老演，我想终究不是个事。我回想到那个时候，我在青少年时代，建国初期50年代，戏曲艺坛在继承的基础之上勇敢的创新，推出了诸多优秀的新编历史剧目和优秀的现代剧目。可是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，我觉得京剧有一点滞后。当年中国京剧院沿袭延安评剧院那种求索精神，妄言之，我觉得有一点滞后了。在一个烦热的一个秋天，1987年，我的一个好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剧本，这个剧本发表在中国剧协剧本月刊上，87年元月剧本月刊，就是曹操与杨修。当时我看到这个剧本，这个曹操不是三国演义罗贯中先生笔下的白脸奸贼，也不是郭沫若先生笔下的蔡文姬当中的白璧无瑕神化了的曹丞相，他写的是一个有宏图伟略、关东有意志、兴兵讨群雄、白骨露于野、千里无鸡鸣，是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曹孟德、曹丞相。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又有在封建时代的权威人士不可逾越的那一点，深藏在心窝里的那一点卑微。他写的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七情六欲的一个政治家，一位诗人，一个军事统帅。剧本很好，没有被几个省的戏曲院团所选演。当我看到这个剧本，我说要闯一闯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，老戏老演，老演老戏，没有出息。我就夹着剧本，坐着绿皮火车 听着贝多芬的命运，夜闯潼关，潜入了上海滩，敲响了上海京剧院的门环。那时候多少还是有一点名气的一个演员，也是六届人大的全国人大的代表，也是一个院团的负责人之一。我觉得应该放下架子。古代有这样一句话，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。我觉得有出息想上进的一个戏曲人应该放下架子。我虽然是架子花脸，架子要在舞台上塑造古代的英雄人物，近代的和现代的革命志士，私下要放下架子，把你的名演员，把你的什么什么长，把你的什么什么级别，什么什么明星也好，都放下来。我觉得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。我觉得有出息的戏曲演员要厚着脸皮去求索，去寻找合作的伙伴。这样我就敲响着上海京剧院的门环，毛遂自荐，我说我想贡献一个剧本，和上海京剧院共同拍一出新戏。就这样同上海京剧院不谋而合，一拍即合，通过苦排，通过寒冬酷暑，用了100个工作日，把《曹操杨修》这出戏搬上了舞台。当时参加了88年在天津举行的第一届新剧目汇演，当时说就是要求新，就是要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就是要往前推动，即便不成功也要推动，即便失败也要总结一下失败的教训，这样我们才能尽一个戏曲人的社会义务和担当。那么这个戏排出来之后，首演在天津，一炮打红，观众之热烈，专家老师新闻记者新闻界的朋友们看完了都哭了，都哭了。我们盼这样的戏都盼了多少年了。就这样我和杨修全剧组在受到这样的肯定的回答之后，我们都热泪盈眶。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悲剧，一个很有文学品味，开掘人性，引起古今思索的一出优秀剧目。这个剧目在谢幕的时候，当时我要求能不能从古代回到现实，有古代的一个曲子引出一个现实的音乐。当时没有被我们作曲者所采纳，我又胆大妄为的在当时有一个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手，有一个童谣 轻轻地擦干你的泪，怎么把你眼泪擦干？还有你走来，我走来，大家走到一起来，我就胆大妄为的把这两首歌推荐给总导演马克。马克一听，要那个你走来，我走来，我们大家走到一起来，在这缤纷的世界里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那么曹操在斩了杨修之后，他自己也很后悔，也很惋惜，也很苦恼。在这个时候谢幕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场面在灭灯重回舞台的时候，杨修在展台上复活了，曹操既是严青鹏，既是尚长荣，又是曹操，又是杨修，两个人在握手，两个人手拉手走到舞台的最前边，我们用90度的深深的鞠躬来感激观众来看我们的戏。我们在期盼千年的悲剧永远不在今天重演。当乐录音奏到梆梆梆梆，你走来我走来，观众傻了，以为录音师心想是放错了一个现代流行歌曲。然后当听到永远不分开，这个时候观众炸了，观众炸了，古典并非不时尚，第一次把流行歌曲引入了我们这个古典经典的这出戏的谢幕的尾声，这是头一次。那么那一次的选用这首流行歌曲为曹操杨修的谢幕而绽放，也使我们增加了一种胆量。古典并非不时尚，古典也能跟时尚密切的、有效的予以结合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